吐槽之后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歌。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件事儿，就说老 T， 我看你直播了，你长得也不好看啊，其貌不扬。虽然说你有1.83米大高个，但是你凭啥能娶到 T 嫂呀？你凭啥就不是单身狗啊？我跟你们讲啊，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嘴甜，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是有计谋的，比如说你们 T 嫂出去玩的时候，我是能看见跟着他的啊，然后莫名其妙的跟他偶遇打个招呼。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因为我善于发现美啊。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嘴甜，就没有找不着的对象，就没有哎不喜欢你的女生。就像你买东西一样，对吧？有的人是理性消费啊，看见哪个我就琢磨着有计划的。有的人感性消费啊，这个东西我喜欢，我就凭感觉。有人是冲动消费，买完了恨不得马上给他退回去。像我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消费。就比如说我没事干，我就逛逛嘛，我打开 APP 我就随便转一转，哎，转转随便翻翻翻，看到有老 T 家牛肉干果断下单啊。真的，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被催婚过，不是说没有。你们老是想着老 T 啊，你长着一张好嘴是吧，你也不愁找对象，你肯定你父母就很开朗，然后不催婚。听我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经常会被我爸妈催婚，那催的那简直真的是天天催啊，就简直我改名我都想跟我妈说啊，我是不是姓崔啊，那么天天催有什么意义啊。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妈他们不催婚啊，觉得还行，因为我过了30多岁才开始催的嘛。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邻居家有一个，就是小姑娘，其实也是大了啊，都是他们都说快到老姑娘了，快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说她爸妈都急死了，天天在那儿吵。我妈没事干也是唠叨，他们那些老头老太太，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每天在家里就琢磨这些事儿。我不是你研究研究谁家挣不挣钱完事儿吗？天天研究，哎，谁家有没有结婚，谁家有没有找对象这事儿呢？对，找不着对象他们着急，离婚了从来不说啊。所以说这是让我觉得很尴尬，天天在那里说。其实我那时候也挺烦躁我，然后就是啊，我天天在那里说，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你也别着急啊，以后这种日子你也得有，对吗？其实很多的人一直觉得啊，就生活当中老是碰见一些不甘的事儿啊，或者有些事儿啊，或者是经常会碰到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嘴里老是吐一些垃圾话呀，让你很尴尬。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今天的话题，就是想远离那些啊，就是让你不开心的事儿。今天有一个听众啊，给我发消息啊，就是说问我，就是你在哪个平台啊更新是最先更新的？我说哪个平台都一样，因为我上传我都是从所有的平台同时上传啊，大家能听到的节目都是统一时间都能听到的。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问了，就是统一时间你都能听到的。如果说没有听到，那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某些情况下我讲牛肉干啊，可能被这个平台不过审。所以说我上传也很有也要需要谨慎啊，所以说有可能不过审，但是过段时间呢，我看到只要没过审，我会把这个节目呢我会剪掉，说那些东西我再给它传上去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连更两期，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啊就可能没有过审，然后其余的就是审核的时间不一样啊，有的审核时间第一时间他就可能2分钟5分钟他就审核完了，有的人可能要人工审核要1天，所以说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时差。绝大多数的所有的平台，只要你现在所在收听的平台能听，那就是说没有问题啊。更新的时间跟我录节目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你也就是放心的听就可以了。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跟他说了啊，都是这样录了，我说每个平台都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单独问了，又问了我一个平台是这样的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病吗？难道我别的平台我是专门控了一个平台我不更新吗？他就跟我打了3个字，你有病，你知道吗？那你觉得我会搭理他吗？我不搭理他呀。回头跟我说开玩笑，你骂完我了，你是说我开玩笑？哎呀，做一个主播也真不容易啊。其实当然这件事情啊，我并没有太多的生气啊，就是有些时候我就不搭理就完事儿。但是呢，我跟各位朋友讲，当你碰到一些能让你心情不好的事情，尽量不要去躲开这些人啊，也尽量不要去生气。其实这件事情，你但凡跟他生气，你就会发现你错了。就比如说有人啊， 就是造火箭的专家啊，就造火箭专家，哒今天飞了，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跟他说了，你这个火箭造的不对啊，你应该烧煤啊，烧那种褐煤啊，然后要低成本的，他就烧烧烧烧，他就能飞到天上去。你看那个造火箭专家，要但凡看他一眼，我都觉得那个火箭专家人不正常，对不对？你不要妄图跟他去争论啊，就是有的人我们可能到一段时间我们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了，都有自己的想法了，想说一些什么不想说一些什么。我曾经我也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了，对吧？比如说我跟你们提早吵架的时候，我独立思想可好了啊我试图总是说服你们提早，到现在我只会点头答应啊，好好好，是是是，你说的都对。其实我跟各位朋友讲，就是真的，你不要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人啊，就是跟你一样的，不一样，真的。就哪怕比如说有些人没有头发的人，你总感觉啊，他这人跟我不一样，其实他一样的。就下雨的时候，他也第一反应也是捂着头，对吗？我们要知道，在人生当中，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更多的是在于思想啊，大家思想的想法和你学识是有一定的关系，还包括你的见识。有的人他固有自封，在自己的环境当中，你在说那些东西他根本不可能听得进去的，他只能站在自己角度上去听。就比如说我经常会看到网络上那些戾气很重啊，大家都在讲一些事儿，然后下面就会哪怕再好的事儿也有负面的评论，对吧？有一些见义勇为的事儿也会被负面的评论所整的，就是垃圾人垃圾话嘛，远离他不就好了嘛，对吧？就像我们真的是大家都讲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就像我们衣柜里的衣服一样，那么虽然衣服很多，但一件穿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其实挺难的，生活就是难度最是一个最高难度的考试，我们在每个生活当中活得都很累。我想在座的每个年轻人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在生活的泥沼当中不断的摸爬滚打，有时候活好了你能活的是像个人，活不好的话别人会说你不是人，对吧？关键是有的人呢，就是说许多人如果失败了是因为什么呢？我总抄别人的卷子啊，但是呢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每个人的试卷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经常会跟你们屁嫂聊这件事儿，你不要老看别人生活怎么样，别人生活怎么样，对吧？他们虽然说有点钱，但是你谁知道他们家里不是一地鸡毛呀，对吧？你就说你看谁家有钱的，那个男人不出轨吗？家里不是吵吵要离婚吗？你不是尴尬吗？你琢磨着，如果但凡我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不更节目了，对吧？那我出去瞎跑去，你是不是也担心呢？我现在多好，没有钱，我现在就把自己圈在家里，我哪有足不出户啊？你知道吗？我不能出门，我一出门我就感觉就要花钱，你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事情，就是包括我们在电视上也经常会看到那些明星啊，就是因为工作太忙，然后导致了家庭关系不行了，然后离婚了。对不对？因为我现在有时间，我陪着老婆孩子多好呀。如果天天出去加班去，你还能搭理我吗？不搭理我了。所以说啊，就是这样，其实人生都挺难的。现在我这次十月一啊，我回趟家，我想必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一回到家里跟大家聊天，然后喝点酒，然后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大家也不会再吹牛了，也不会再聊自己生活状态了，大家都是聊着一些曾经或者是未来生活有怎么样发展会让自己变好等等一些事儿。你会发现这样聊天的氛围是非常轻松的，然后我们和朋友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下一次见面可能就是春节或者明年了。就是每次我们现在的成年人的聚会都是按照天或者按照秒来算的。以前我们真的一帮人我们聚在一起可以一玩一整天，就是单身的时候啊，或小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住在家里一玩好几天啊都不回家。那现在呢你看啊，八百年见不着一回面了，是吧？然后虽然说我们在饭桌上都吐槽这个不好吐槽那个不好，天天损这个损那个，但是和朋友告别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伤感的，就说着好像就是不是明天见了就明年见了。这就是一种现在的生活的方式啊，谁啊，年轻人都累，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负面评价的话，你会觉得太累了。其实我想各位朋友讲，就是我们要干什么呀，经常会把自己啊变成一种零，零的状态是什么，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如果说你遭受了一些不明的质疑啊，或者别人呢对你的一些不好的评价你听到了，你就不要把它当个东西啊， 你可以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然后把这个人啊，就是看不起你的人，或者是说你坏话的人再看个透。其实没必要理他们的啊。就有的人经常会在我直播间也聊，或者是通过微信那种方式也跟我专门交流了这件事情啊，说自己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评价会怎么样。你知道我也会经常是这样的，我经常也会看到别人对我的留言呀，或者怎么样。最早以前我特别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包括我做节目的时候啊，就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发来一些留言啊，你走啊，就怎么样呀，这种人你怎么能讲节目呀，这种人能做节目呀，哎，没想到我这种人做了十几年节目，你知道吗？就是天天有很多的人会抨击我说我的说法的想法不对呀，或者你的思想有问题呀，还有人说你的节目做的垃圾，对吧？有很多，你看到了是不是心情不好？所以说我就把自己当成个零，就是我不看评论，我挺简单挺直接，但是我看到了也不会生气，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你对一个不了解人，然后他去评价你，其实你是挺难过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反向去观察他，对吧？你就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如果说实话，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如果他这样看不起你，然后他说你坏话，然后你去品啊，你就品他的人生啊，品他的那个东西啊，然后让自己人间清醒，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你一看，哎，这个人其实也挺可悲的，挺可怜的啊！就是你每次看到一个人，就是他老吐槽你，然后你老以悲悯，他张牙舞爪的在那儿说你，然后你以特别啊悲凉的情绪，特别可怜的情绪，你去看他，哦，好可怜，咔嚓给他扔一块钱啊，拿走吧，对吧？我们要真的啊，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看不，如果你看不惯任何一个人啊。没必要跟他做一个争一个高低，我们年轻都有年轻气盛的啊，就是天天要跟人啊争个高低啊，天天争这个争那个。你做个透明人其实啊，逃避锋芒才是最好的，远离垃圾人嘛，对吧？远离是非其实你就赢了。其实我曾经也想过，我们现在80后啊，这一年代其实80后跟你们90后还有00后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那一代啊就出生就是在一个就是一个节骨眼上，就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然后父母可能都是因为工作，然后孩子都是散养的，我们那时候孩子都是散养，从来没有说家长帮我们补习过作业，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确实他们也没有那能力，就是他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不是说像现在啊，家长然后监督孩子，我教你写作业，晚上回来我辅导你作业，没有。我们那时候家长主要起一个监督作用，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看你成绩不好就一顿毒打，你知道吗？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叫家长啊，老师一叫家长我们就回去，完了就是一顿毒打。然后我妈有的时候还专门就在家里啊，就是怕我疼嘛，就怕我被我爸打得比较严重嘛，就是在家里就把那个大皮带啊一个个全都剪成一半啊，就啪嗒抽断了以后呢，我妈就说你看皮带抽断了吗？不能用皮带了吧，以后不要用皮带，然后用这个哇大藤条，你知道吗？我妈比我爸还狠呢啊，你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呢，挨打的那个情况呢，我们也都经历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那段孩子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为什么我们那段发小的关系特别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算是说是最好的发小，而是生死兄弟啊。我们在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打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80后那段打架，其实挺可怕的。就是我们那段打架其实相对来好了，70后、60后那时候打架才厉害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孩子们之间的打架真的是亡命徒啊，那个太厉害了。所以说等你能活到这个份上，你再看到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后怕啊。所以说我们再讲一些事情，当你做个透明人，其实到现在我们觉得最安全的永远是那个在那里不争不抢，走在最后就当个透明人的人，他其实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我们这一辈子能碰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对吧？我们处事之中就是道德经啊当中说了一句话啊，就是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啊，就是我们呢面对世间很多的事儿啊，当你学会了不争了，你就是真正胜者。当然你要不争了其实也就没什么钱了，这也是当代00后现在做的事儿啊。现在你知道为什么00后整顿职场呢？就是不争。哎，我不吃你那张大饼。然后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上班那些老板，职场那些老板可他妈坏了啊！那坏成什么样？就咔咔咔叫来，就这办公室啊，叫来，比如说中层嘛，他先叫中层嘛，叫了三四个人叫来，同样有一番话啊，就是那么有那么一个职位。你也知道啊，现在基本所有的公司职位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这边没有你不行啊，你来闹吧，好好干，然后一定是你的，然后让你们几个人卷啊，卷完了以后，你就会带着你的组员卷，哇，天底下所有的卷完了又开始站队啊。 然后战队呢还分几个派系，我天天你打我，我打你，然后我卷你，我甩你，这办公室的争斗啊，只有争斗他才能向上啊，他得有凝聚，他有狼性文化呀。画一堆大饼挣不了几个钱，挣的了、几个人争的是两败俱伤，你咬我我咬你，谁离开了谁走了谁留下了，然后到最后走的人是吧，没准还好了嘛，留下来的人也未必高兴到哪儿去，你知道吗？但是那些走的人也活得也不太好，因为他要到下一个战场要重新厮杀，要重新组建自己的队伍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总有人会在职场会干累了，会选择自己走，那么自己走完了也会觉得很累。就比如像我这是属于走的最不成功的一个人啊，就走的属于说我不在职场撕了，但是我自己撕我自己啊。我现在唯一能撕的就是你们替嫂，他天天跟我撕工作的事儿啊，说那能不能挣钱的事儿，我天天跟他撕。我说放心吧，只要我听众听我节目的，虽然说现在没有几个人看见我，但是总会有人跑过来卖我牛肉干的吧，就是哪怕一个两个也行，对吧？就是给我点希望，对吧？希望各位朋友这个也是多支持一下，就是老 T 的节目能更新这么勤，也有望各位朋友多支持一下老 T 家牛肉干。真的，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要不争啊，你不一定是胜者，真的。各位不争不一定，你要是保持什么样的，就是保存一种不争还保存着一种智慧，就是安全的撤离，哎，以退为进。就是有的时候我能退一步让你看不出来我退，对吧，我就走，哎，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就比如说有人在马路上啪追你尾了，然后这个人下车就啪啪骂你，怎么开车怎么啊，走，天天就骂你啊，你在那车里让你下来下来，然后你就不要下去啊，不要下去，马上打电话报警，然后笑着面对他，对吧？车里人肯定说你有气吗，你有气，我没有人，我没有气，有警察来对付他就行。你不需要自己来啊！一生中你真的不顺心的事儿特别多了，你看惯的人看不惯的人多了啊，多了去了，你都能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对吧？如果你事事的都要抱着一个争论的态度去，你肯定会很累。比如说有的人，如果说你看现在短视频啊非常火啊，你看这个短视频有这个事情，你看完了啊，对吧？可以了，你可以你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但是你不一定要说出来的，对吧？如果你一定要说出来，要打字出来，人就会有人抨击你的观点。对吧，有人抨击你你就心情非常不好，你又回过去骂他，两人争的哎呀面红耳赤，你不累吗？一天到晚的所有的精力全放在这儿了，有时候做梦你都睡不好啊，做梦你都在这儿梦啊。但关键是有的时候是你站的一个是制高点上，因为你的学识和你的能力是在你的条件范围当中，但是有一个人给你抨击完全是不在一个点上，对吧？就跟你老婆谈恋爱然后吵架是一样的，你跟他讲道理他给你扯感情，你跟他谈专业理论他给你说小道消息，对吧？你说你看到了黑的，他非说你谁看到了是白的，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争论下去就会落入他的圈套，你而且耗费自己精力嘛，浪费自己的时间，你根本没有办法，对吗？因为你就辩不赢，对吧？这个罗阳教授曾经说过嘛，夜郎自大嘛，是好面者的天性，他们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争论上升到什么语言的攻击嘛，然后再把语言攻击变成肉体的争斗啊。当时你要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其实跟大家讲没有必要争论，因为你就辩不赢，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说你要辩赢了，你就慢慢就落入他的圈套了，你就进入他的关系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如果你要真想辩的话，真想辩去谈谈啊，就看看那些辩论的东西，你有一个观点，就是显得很多人啊，辩论他是没有观点的，他只按自己的想法指导，自己的感觉，他从来不管你这个事。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来都是两者之间，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我不指点你的人生，你也别走我的这条路。其实我往往你看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从来表达的观点永远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从来没有告诉大家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这样说。但是很多人会跑过来跑我的节目下方留言说，老 T 你为什么让我这样，我没有啊，别给我套帽子啊，我可没有，我只是表达了我的观点而已。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有用的话你就用，我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啊，就是说你把自己当成你的一个海绵，有用的就吸进去，没用的就去你哥个的，对吧？你不用想那个事儿，你说老是把我这就架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好像我好为人师一样，我没有啊，我是做节目，我但凡不做节目我不啊，你们要是真的不听我节目就直接买我牛肉干，我可能节目我都不更新了，对不对？我只希望节目能好一点，你们多支持我一点，能哎觉得老 T 还好一点，然后买点牛肉干，然后这个牛肉干哎能支持我生活，我再继续更节目，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 我很躺平的，我不想去争，我也不想去发大财，我只想能让我的生活能过得去，能滚起来就好了。至于你们替嫂，我自己有办法骗过去，对不对？不要想，就是只有愚者才只争高低，智者以退为进，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也不一定是得理啊，得理不饶人，对吧？有的时候我记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吧，就是沉默是金。其实有现在很多的人就会啊骂你骂你骂你，希望你站出来去说一些事儿，但你不管说什么都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啊，这个事情太多了。比如说网络上经常会有人啊，就是出现咱们说最多的啊，就是明星，现在热搜上太多那种的八卦热搜，今天这个出来这个出来，然后就大家都希望当事人能出来说两句，当事人说两句就是赶紧出来澄清，就是当事人你说澄清吗？如果他澄清的话会被骂得更惨啊，这明显是有漏洞啊，怎么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不澄清的话，他们又说啊，站起来不出来肯定心里有鬼啊，你对吧？这个事情你不理会他，慢慢他就热度就过去了，哎，对吧？不要理会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啊。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去想那些事儿啊，不要太纠结。然后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孩子们啊，就是心里啊就蛮脆弱的，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内卷这个事情是真的不太好啊，这个真的不太好。因为越卷的地方就是有争斗啊，争斗的地方就会有各种的摩擦，有摩擦就有火花啊，一有火花呢可能就会产生爱情的碰撞啊。你有想到是吧？当然是这样的啊，就是内卷当中呢，我觉得就很容易啊，把你带跑偏，把你带向极端啊。越极端的人就会产生两个方面嘛，一方面是一部分人相对来说比较坏了嘛，他就会坑你啊，害你啊，然后陷害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比较讲理啊，讲理啊，就是讲到那个道理啊，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抨击别人，别人不行就争得面红耳赤，啊，吃的每次跟人讨论都吃好几粒速效救心丸。真的很容易把自己气死。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笑一笑十年少，如果你能幽默面对人生，其实很多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啊。我记得最早以前我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早步入社会啊，早步入社会你会变得更加有心机。就是前两天你们提早跟我说的一句话，原话啊，就是早步入社会人就有心机，为什么你那么早步入社会你跟个250一样。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啊，他其实是圆滑，那更多的情况下是不争，更多的情况下是能够保持自己不受伤害。你看我不管在什么时候保持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姿势，包括我不管再怎么样，我都能想到未来我有一天我会死的，我能积极面对的死亡。就如果这辈子我人生过去了，也就是这样了，对吧？有些时候你在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你能直面自己的所有的问题，而不去逃避，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实话，在座的各位，你连自己都活不明白，你还管别人呢？有人跟我让我说啊，老T，你能不能帮我说出一个啊，关于职场上的一些事儿啊，或者聊聊帮助我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说实话，这些问题我很难去跟你回答。如果要是真的归根结底的话，我算是在职场当中比较失败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没有撕到最后嘛。但凡我成功了，我就是在那个还在职场上撕着呢。因为我厌倦了这种职场的撕扯的氛围当中，所以说我才会选择自己做节目啊，做这些东西啊。同样呢，也是因为有一个爱好，有一个支撑，还有你们的支持，对不对？我想有牛肉干嘛，至少你们还爱吃牛肉干，对不对？对吧？如果你是因为别人的蠢话生气的话，那么说实话，你这一辈子可能就要活在愤怒当中了。你就是一个愤怒的人，愤青啊，别人说什么话你都当是坏话。那你如何能保持快乐呢？就是永远是问自己，把自己活明白了。因为你如果老是因为别人错误来惩罚自己，就比如别人就错误了，他就嘴贱，然后你就生气了，然后你一生气气得自己很难受，那就是在惩罚自己。你应该把所有的东西你笑对啊，笑对人生。真的，我为什么我节目宗旨就是幽默面对人生？当你面对所有的人生了以后，你才会发现挺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个段子来。就比如说我经常会把我节目的我生活当中碰见生气的事儿，我会拿出来讲段子。哎，其实每次跟你们替嫂讲那些事儿，就比如说我跟大班讲啊，就是你们替嫂啊，就是我跟我老婆在吵架在说那些事儿，我每次节目当中说的云淡风轻，其实现实当中也是死气白脸。 要把你们气嫂气的都不行了，然后我在那哈哈在那笑着，然后在那就缓解尴尬。其实每次也是挺艰难的啊。您别看我能活到现在，其实挺不容易的，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儿，一个心情能够真正的能够缓解你的所有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都会选择听我的节目吧，听我的节目然后去缓解自己心中的那些难过的事儿。其实这是一种自救的方法，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解决，没有办法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烂事儿，也没有办法去平复自己心中的一些怒气，只有通过听我的节目，或者不仅仅是我的啊，就是这个事情我不是抬高自己，因为有的人都行，就是但凡你听个相声都行，是吧？这个东西只要能够让你开心，只要一种方法，只不过是我是那个媒介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我并不是刻意要抬高自己，就是听我的节目，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它就可以。就是哪怕是这样的吧，就是现在市面上几十万的药和那么一两块钱的药，对吧？我可能就是一两块钱的药，能治病就行。那管它是多贵的药，能治病它就是好药，对吧？趁早，如果说有些人在消耗你啊，那包括烂人或烂事儿，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趁早你要远离他们，不要再让他们影响你心情，也不要折磨自己。我们经常会碰见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很多的人就是碰见事儿不断的忍耐忍耐忍耐，折磨自己，崩溃，然后不逃离嘛，就坚持啊，在那儿待着，对吧？如果你要在班级里上课不开心，天天有人折磨你，然后你觉得学习学不进去，这个时候影响是谁？是影响的你未来啊。这回你要找你爸妈说，我不愿意在这个学校念了，我自己不行啊，这天天学校我不愿意跟他们争论，对吧？让给你换个学校，换个班级，我就不相信你换不到一个好的地方。如果谈恋爱也是这样，如果你是天天的，我就说家暴啊、出轨啊等等这些非常负面的情绪当中，然后你仍然坚持着能过则过，能过且过，然后到最后伤害的永远是你自己，折磨不了了，咔嗒一头撞墙上，那你难过吗？是吧？很难。所以说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该远离要趁早决断，就不是最近有句话讲的好吗？叫断舍离嘛。我们肯定这辈子最早以前年轻时候被人骂自恋，我总感觉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我觉得人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自恋。我们不管对别人的好，只要保持自己最好就好了，是吧？我觉得自恋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因为只有你自恋你才会对自己好，你才能真正审视自己，才能看着每天照着镜子，你以为是臭美吗？不是，我这要看我在哪个五官不好，是吧？去那个再整整，是吧？再整整啊，让自己变得完美一点。其实每个当时都是啊，看着外表或者审视内心都是一样的自己自恋行为，保持自己自恋很好，开心，不要让自己生气，就是一个很好。然后慢慢保持自己很好的身体，其实是不是对家里的最好的支持？你不能说你自己年纪轻轻身体垮了，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东西其实是最难过的事儿。只有你自己身体养好了，你是吧？才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是吧？家庭和睦才能慢，是吧？家和万事兴。所以说这件事情不要因为别人生气鲁莽的行为而导致你自己崩溃啊，也不要让自己真正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具体要怎么去改变呢？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慢慢去转变这样的心境。这个不是我通过讲一期节目你就能听明白的，而是你知道了这个观点以后呢，开始自己去找寻方法。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人群是不一样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有的人圆滑，他如果想不理不争，他就会选择阿谀奉承，是吧？然后回到家里啊，你是说的都对，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去对他恶言相向啊，他也是避免这个别人对他恶语相向的一件事情，或者站队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不要为别人错误买单，自己的是吧心情愉悦才是最重要的。是人生嘛，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比如说像我就是土埋半截子了吧，就是开始拿着锹，每过一个生日感觉都给自己的这把腿上添一把土，你知道吗？所以说如果你在一件事上想不通，不要钻牛角尖，就是很多人爱钻牛角尖，对吧？包括一段关系你理不清，不管是暧昧啊、爱情啊、亲情啊、什么友情啊，这些你理不清了，对吧？是吧？你就放过自己了啊，就不要跟他们再搭茬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好多人有点理不清什么，不管是亲情也好了，就是亲戚啊，那个八竿打不着的亲戚，或者这些东西产生任何利益纠纷，是不是也让你很痛苦？我在这里仍然强调一些人，不要给别人借钱。真的，你给别人借钱就是在为难你自己，因为你会一直在想这钱要不还可咋整，对吧？ 然后你完全是把东西出现在道义上，如果他这么坏钱，你这么窝火又憋气，你说同样是什么，你是辛辛苦苦挣的钱，哪怕一块钱也是你自己挣的呀，平时不舍得车不舍得花，他每天锦衣玉食的，今天借这个明天借那个，每天出去玩的还潇洒的要死，然后每次出 KTV 还专门不叫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给他借钱了，他还怕你知道他花钱了，所以说有时候吃饭都不叫你，因为你尴尬了吗？还是朋友吗？最好的朋友不是了吗？他谈恋爱他也不叫你是吧？着急结婚随份子找你了，对吧？所以说你如果真正的成熟了，你要掌握什么不争不理不怒的奥秘，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所以说在这个很多喧闹包括在这个非常冰冷的城市里啊，真的你要能够把自己的心啊守好，让自己心保持宁静啊，保持稳居天地间，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所以说我奉劝各位啊，种种的关系当中，不管怎么说，讨厌一个人用不着翻脸，不争不理就可以了，看清一个人呢也不用去揭穿，敬而远之就行。所以说保持平常心，做自己最好的，你借钱借每分钱出去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难不难受，好吗？有那钱为什么不给老T刷点礼物，什么买斤牛肉干啥的呢？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喜欢老 T 的节目，别忘了多支持一下老 T 啊！就指望你们了，就赶紧来斤牛肉干尝尝吧。但是呢，我不坑你们啊，绝对不坑你。11年老店卖了11年牛肉干，绝对是最纯正的，就一点海克斯科技都没有。你给你看一看那个配料表，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当然了，如果你要说啊，这老 T 怎么样找毛病，可以没有问题，假一赔十，好吧？绝对最纯正的牛肉干，然后你可以尝尝啊！你绝对相信我，真的是听我的节目，信我没有问题，来尝一尝吧。我还有件事，也希望各位朋友信我一下，就是说你们再不买，老 T 就活不下去了，多多少少支持一下。而且最近确实啊，各个地方都有问题啊，就是有动不动就静起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要被咔嚓然后贴个小封条，你其实说实话不太好，然后你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来一斤牛肉干囤的放在那里，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啊，就可以先不吃嘛，就放在那里，有备无患，可以放一年的，放心啊。当然还有牛肉酱啊，这些白馍酱都是老T家的特产，喜欢的朋友别忘来尝尝。去老马家，就是老马家是谁，很多人问啊，老马家是最近不出来讲演讲，以前老演讲啊，然后最早以前不是叫马云吗？就是天天演讲，然后他开的那个地方，虽然说现在不是他管了，但是店还在啊，对吧？你就那里面去找一个店铺啊，那里面有店铺叫吐槽脱口秀，非常特立独行。那个店铺就叫吐槽脱口秀，没有别的啊，就是很多人就叫什么呢？叫什么特产呀？叫什么？我那个很简单，就叫吐槽脱口秀啊。然后就是怕你们找不着，然后这个你一定要找店铺啊，不要找那个什么。啊，找专门的那个保卫，你就找那个吐槽脱口秀，然后就可以看啊，然后找那客服，你对个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就可以下单了，然后买上一斤牛肉干尝一尝啊，放心，老 T 绝不亏待你，好吧？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当然我那还有一个吐槽定制的羊啊，就专门也有吐槽 T 啊，就商标的有吐槽 T 商标，你认识一下，然后可以去看，买两斤就送个羊，是不是老给力了？真的是，一般我这个是。一般人我不送他啊，只有听众才送啊，希望各位朋友多支持一下了啊。好了，那同样呢要参与我节目话题，就最近没怎么发话题嘛，不过啊过两天就会发的，然后你可以在我朋友圈然后关注一下，就是拼音的老 T 2012加一下支持一下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只能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了，因为下期节目我们还是要更新的，很快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因为最近老 T 是吧更新的事也挺勤快的，是不是你应该奖励我一下，给一个爱的鼓励嘛啊。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还是说一句，希望各位朋友天天开心，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呢，再见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